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今天我们要讲第七课，主题是相信的人有福了。从第四课开始，我们一直在讲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些人他们见证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只有那些听见他们的见证而又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正如耶稣对多马所讲的话，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多马因为不相信其余的十个门徒的见证，他自己非要看见了耶稣才信，非要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他才相信。所以耶稣责备了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在眼睛还没有看到之前，那么你就能够把握，你就能够确定的相信，这才是信心。那么今天我们相信吗？相信的人有福了。那么在学习这一课之前呢，我们要先浏览一遍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内容。首先是星期日的部分，它的主题是回到亚伯拉罕，也就是谈到了亚伯拉罕的见证。星期一的部分是玛利亚的见证。星期二的部分是比拉多不经意的见证。星期三就是多马的见证。星期四是我们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课他谈到了几个见证人，分别是亚伯拉罕、玛利亚、比拉多、多马以及耶稣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虽然这课的主题是相信的人有福了，但它的内容依然是在讲述见证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见证我们是否相信呢？只有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人。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安息日下午的第二段这一个部分，学科的作者谈到了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就是他总结了这些见证人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翻开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来读一读。首先是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看哪，这是你们的王，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的主，我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学科的作者呢，他总结了这些见证人所做的见证。虽然他们的语文表达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却都见证了这同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乃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见证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清楚而有力。所以在第七课啊，在这一课当中，学科的作者就呼召我们，呼召每一位相信的人有福了。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学课的学习。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相信主，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让我们信了你就可以得永生，使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这些见证人的见证，使我们今天也能够为主做见证。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赐福，使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20章29节。每一课都有一个存心节，需要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经上记着说，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古时对多马所讲的这句话，那么今天也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不要等到看见了才相信，因为那并不是信心，而是要接受别人的见证，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学会呢，接受这些见证，而不是等到亲眼看见了才相信，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相信。好，现在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回到亚伯拉罕。那么这个部分呢，它是讲述到亚伯拉罕的见证。我们首先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56节读起，读到第59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56到59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在在这里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那么学科里面也问我们，所以亚伯拉罕的见证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知道犹太人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称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的思想观念里面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摩西，第三个就是大卫。这三个人物啊，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另外还有两位，就是先知以利亚和先知耶利米。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在他们的心目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在向他们讲论的时候呢，就谈到了亚伯拉罕的见证。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谈到亚伯拉罕的见证，那么就要谈到亚伯拉罕他信仰的生活，亚伯拉罕的蒙召，以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个后裔不是指着许多人，而是单单指一个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亚伯拉罕信上帝，那么上帝呢就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所以在那一个时刻呢，亚伯拉罕就仰望耶稣基督，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到。那么后来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杀害以撒的时候，上帝却给他预备了一只山羊。亚伯拉罕举目一看，他就看见一只山羊两脚呢卡在了两棵树的中间，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只山羊取过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就知道将来会有一位救主会代替他的儿子而死，不但代替他的儿子而死，也是代替他而死，更是代替全人类而死。这就是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弥赛亚，仰望耶稣的日子。所以亚伯拉罕的见证至关重要，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好像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们也不明白亚伯拉罕的见证，反而像尼格底姆，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以属肉体的思想，以属肉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对耶稣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但是耶稣呢，却做出了一个神圣的、庄严的、诚实的宣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这一个宣告呢，是多么的神圣，以至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以耶稣用了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个词，以显明他接下来要讲的话的神圣性和重要性。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么这一句话呢，就让人想到了 那在烧着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上帝，并且宣告自己为我是自有荣有的那一位。所以犹太人他们明白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他们也感受到了耶稣这句话的严重性，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这句话不但亵渎了亚伯拉罕，更是亵渎了上帝，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的见证，反而呢要拿石头打他。那么他们之所以不接受耶稣的见证，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亚伯拉罕的见证。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阅读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保罗在这里怎样用亚伯拉罕的故事来揭示唯独因信得救不靠律法行为的伟大真理，这些经文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亚伯拉罕是那些因信而活之人的父？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亚伯拉罕因信得称为义，圣经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的义在于信心而不在于行为。那么亚伯拉罕他信什么呢？这是我们刚才课文里面所谈到的，他信上帝的话，他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你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不能计数，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另外亚伯拉罕信心的最大表现就在于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能够使他的儿子呢从死里复活。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能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又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就是因信心而来的信心之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凭着应许而相信，他远远地遥望到将来那要来到的救赎主，就是凭着信心的眼睛所遥望到的。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凭着信心来把握住上帝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是我们所谈的星期日的部分，后面是星期一的部分，玛利亚的见证。我们可以先来读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从经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膏耶稣的人是马大的妹子，叫玛利亚。那么学课里面呢就问我们，玛利亚膏耶稣的这个举动证明了耶稣是谁呢？因为我们要明白玛利亚她为什么要膏耶稣。玛利亚膏耶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她的内心，使她向耶稣发出感恩。因为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又赦免了他的罪，那么这一次呢又使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三件事情呢就让玛利亚对耶稣充满了感激之情。那么玛利亚呀，他也听耶稣自己说他要死亡， 所以玛利亚她就带着极悲痛的心情和感恩的心情，她去购买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那么犹大告诉我们，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我们要知道，按照当时的工价，这30两银子呢，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也就是说，一年不吃不喝，他所有的收入也就是30两银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玛利亚他是花了极大的代价。也就是玛利亚他花了他所有的积蓄，买了这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想要啊在耶稣死亡埋葬的时候膏抹耶稣。可是后来呢，他又听说耶稣要做王，所以玛利亚呢，他就从忧伤转变为了喜乐。那么既然耶稣他不需要死亡了，反而要做王，那么他的这一瓶香膏呢就用不上了。因为本来这瓶香膏呢是玛利亚在耶稣死的时候想要膏抹耶稣用的，那这一个时候他听说耶稣不用死了，反而要做王，所以玛利亚就在这一个时候把这个香膏拿出来，在西门的宴席上膏抹耶稣。所以他的这一个举动呢，就证明了耶稣乃是王。因为玛利亚本来是为耶稣的安葬所以买了这一瓶香膏，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以为耶稣不用死了，反而要做王，所以这个香膏就等不到耶稣死的时候再膏抹耶稣了，所以他就提前拿出来在西门的家里面膏抹了耶稣，就证明了他相信耶稣乃是王，乃是弥赛亚。圣经说这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在星期五，那么前六日呢，也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安息日过后，耶稣在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所以这一个晚上呢，玛利亚就膏了耶稣。那么第二天，耶稣融入圣城，玛利亚她打碎玉瓶，把膏油涂在耶稣的脚上，并且呢用头发擦干，整个屋子里面啊就充满了香气。但是这一个时候呢，有一个门徒名叫犹大，他却怎么说呢？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其实他是在说这样太枉费了，太浪费了，可以卖掉周济穷人。所以犹大表面上呢是挂念穷人，装出一副非常有爱心的慷慨的外表，好像做了善事的玛利亚不应该被赞赏，反而应该被责备，好像他自己应该被赞赏似的，就是贬低了玛利亚的善行，抬高了他自己的荣耀。但是耶稣呢，却知道犹大心中真实的想法。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这段经文谈到了玛利亚和犹大，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爱主，那么另外一个是外表的虚荣，一个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来膏耶稣，而另外一个却是个贼。所以耶稣称赞了玛利亚，就等于责备了犹大，所以犹大心中怀藏着记恨，就出去把耶稣给卖了，卖了30块钱。30块钱可不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是一年的工资，而30块钱是4个月的工资。所以玛利亚为主奉献了30多两银子，而犹大却把主卖了30块钱，就是一个奴隶的价钱。那么预言之灵也告诉我们，就是玛利亚的这个善行，他说及至救主进入极大试验的黑暗中时，他也没有忘记这一件美事，从这一件事上他预先尝到了将来被赎之民向他表示永远挚爱他。所以玛利亚的这个善行啊，在耶稣受苦的时候是多么的安慰耶稣，鼓励耶稣，他预先看到了他劳苦的功效，就是将来会有很多的人向他表示他们的爱。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耶稣知道玛利亚和犹大的心思意念，他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这个真理如何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义，好改变并遮盖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内心的一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缺乏和无能为力，只有他的义能够遮盖我们的瑕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信靠这位全知全能的救主。这是星期一的部分，玛利亚的见证，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比拉多不经意的见证。比拉多在不经意间也为耶稣做了有力的见证。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和第19章，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因为很长，我们个人在课下去阅读一下。这两章分别讲述到了耶稣的被捕、被审、被定、死亡和埋葬。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耶稣经常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却告诉我们我的时候已经到了。耶稣在世上33年半，他传道3年半，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却宣告我的时候已经到了。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还有第17章第1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得荣耀，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是钉十字架。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玛利亚告耶稣是在星期六的晚上，那么耶稣被捕是在星期四的晚上。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设立了洗脚礼和圣餐礼之后，耶稣和门徒来到了客西马尼园。在园子当中，耶稣被捕，那么当夜呢，被带到了亚纳和该亚法的面前。那么第二天的一大早，就被送到了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在比拉多审问耶稣的过程中，比拉多为耶稣做了有力的见证。犹太人想要比拉多定耶稣的罪，判处耶稣死刑，而巡抚比拉多呢，他却多次的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么学课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使徒约翰他召集了各行各业的人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又召集了比拉多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他也谈到了比拉多的见证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的罗马人，他是一位巡抚，又是一位审判官，所以他以一位外邦人的角度，那么他的审判呢就是公平的。那么他的巡抚以及审判官的身份呢，也表明了他的审判、他的宣告呢是可信的。那么比拉多为耶稣做了什么见证呢？首先他见证了耶稣无罪，他三次宣布耶稣无罪。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第38节38节的最后一句，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9章第4节又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下面第6节又说，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比拉多他一连三次宣布，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一个见证。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三次宣告耶稣无罪，那么同样的他也三次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8章39节，圣经说，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19章第14节又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下面第19节又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比拉多他不仅三次宣布耶稣无罪，那么同样他也三次宣告啊，耶稣乃是犹太人的王，看哪，你们的王。这就是比拉多他不经意间的就为耶稣做了见证。但是非常的可悲，虽然比拉多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他明明知道众祭司长犹太人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啊告在他的面前，那么他呢又作为一个巡抚，作为一个审判官，他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释放耶稣，可是他呢却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因为犹太人对他的恐吓，所以他最终啊没有听良心的声音，所以他最终呢顺着犹太人的意思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的性格可能是比较软弱，不能够坚持正义。那么这样呢也给了我们今天一个教训。学科下面的问答题就问我们，他说从比拉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学到，若让大众的情绪甚至压力阻挠我们行正确之事，将是何等危险。比拉多迫于压力之下，将他所宣布无罪的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他迫于压力做了错误的决定，放弃了他明明知道的正确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获得怎样的教训呢？如果说有一天你们家庭遭遇了不公平的事情，那么你们全家人呢都非常的愤怒，想要报复人家，那么你会不会受到你家人的影响也去报复人家？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是谁，那么大家呢他们都不同意你的信仰，不愿意让你信耶稣或者遵守安息日的话，那么你是否迫于众人的压力而选择放弃？那么这两个呢都是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身边可能会遇到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件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一定会遇到的事情，那么就是受像立起来的时候。透过圣经启示录第13章给我们的预言，我们可以看到当受和受像立起来之后，那么他们就会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印记，就是接受受的印记。那么凡不受受印记的人呢都要受到制裁，就是受到荆棘的制裁，不能够再上班了，你的银行卡存款等等全部冻结，所有的公共服务对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不能够再去医院里面看病，那么你的孩子呢也不能再上学，甚至你会面临到监禁甚至被杀的风险，那么你会怎么做呢？就像比拉多一样，犹太人恐吓他说，你如果不定耶稣死罪，你如果把耶稣给释放了，那么你就不是凯撒的宗仆，因为耶稣他自称是王，那么耶稣呢在跟凯撒作对，所以如果你比拉多不定耶稣死罪的话，那么我们要去凯撒面前告你。所以比拉多呢在这种压力之下，他考虑到了他自己的这种利益，所以他就在压力之下呢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在将来的受像立起来之后，那么你在压力之下，那么你会如何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要为那一个时刻而预备，现在每天都需要祷告祈求圣灵的恩典，求上帝的能力，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个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星期三多马的见证。多马是谁？乃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9节，我们从第19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里面谈到了耶稣向门徒显现，那么门徒啊，他们看到了复活的主， 哎，他们就由惧怕变为喜乐。后面第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有福的人？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今天啊，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因为今天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信了，我们是耶稣口中的有福的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多马并不接受其余的十个门徒的见证，因为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呢却不相信。多马说，我非亲自看见并且用手探入那钉痕和肋旁，我总不信。那么多马为什么不相信门徒的见证呢？首先，多马的不信是因为他仍然被错误的遗传所影响，因为他依然在错误的盼望着弥赛亚来是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建立属世的帝国。所以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的这种幻想，这种错误的盼望呢，就不可能再实现，所以他就被这种错误的遗传在影响着。那么他自己呢，也希望耶稣来的确是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所以他允许这种幻想，这种错误的想法存在，所以呢，就不愿意接受耶稣复活的这一个事实，就自然的不肯接受门徒的见证，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他内心的骄傲，因为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已经上吊而死了，所以还剩下他们11位门徒，但是耶稣显现的时候却没有向他显现，所以他内心的自尊心就受到了损伤。为什么耶稣向其他的门徒显现而不向我显现？所以多马他允许他自己放纵陷入这种不满的情绪当中，以至于他不肯接受门徒的见证，以至于他说，我非亲眼看见，我非亲手摸到，我才相信。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就导致了多马呢，他主观性的不愿意接受门徒的见证，不愿意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他不信，而是他不愿意相信，就是他主观性的去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并且呢，为他的不信找了一个条件，就是说，我非亲眼看见我才相信。所以多马在这个时候呢，他要求一个凭据，就好像领受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这个群众啊，他们对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相信你呢？其实他们已经看见了，可是呢，他们仍然不信，因为和他们内心的盼望、遗传、幻想不一样。所以多马也是这样，他由于内心主观性的这种思想，不愿意接受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要求一个凭据。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在进修资料记载了一段预言之灵，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进修资料，星期五的进修资料的预言之灵里面告诉我们，许多心里疑惑的人借口说，他们找借口说，如果他们得到多马从他同伴那里所得到的凭据，他们就必相信了。殊不知他们不但有那一种凭据，而且所有的凭据还更多呢。 许多人像多马一样，要等到一切疑惑的根由都消除之后才肯相信。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达到他们的愿望，他们却要渐渐地陷于顽梗不信之中。这是预言之灵历代愿望告诉我们的。预言之灵谈到了有很多人啊，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多马从他同伴那里所得到的凭据，那么我们就必会相信。多马的同伴就是其他的十个门徒，多马不相信他们的见证。那么很多人说，如果我们得到了这同样的见证，那么我们呢就会相信。但其实呢，预言之灵说，他们不但有这种证据，他们还有其他更多的证据。的确，今天我们不但有门徒的见证，不但有其他十个门徒的见证，我们还有多马他自己的见证。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不但有门徒的见证，我们还有其他很多人的见证。从第四课以来到我们现在第七课，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见证太多了，并且还有我们今天我们身边的人的见证。可是呢，不信的人依然不信。所以弟兄姊妹，预言之灵告诉我们，他们的不信是因为他们为自己找借口。就好像领受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那些人一样，你行了什么神迹啊？让我们看见就信你啊。弟兄姊妹，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见的不是信心。那么信心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回到星期三的这个部分。星期三这一个部分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段预言之灵，就是喜乐的泉源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相信无凭无据的事，他的存在、他的品格、他话语的真实性都有合理而充分的证据。但上帝也从未排除疑惑的可能性，我们的信心必须依靠证据，而不是根据推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虽然说我们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我们是有福的，但是呢，我们却能够接受别人的见证，我们也有圣经作为这个凭据来给我们去相信。所以我们的信心呢，它不是无凭无据，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么预言之灵也告诉我们了，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相信无凭无据的事情，又说信心必须依靠证据，而不是根据推论。的确，信心它不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猜测，一种臆测，也不是根据人的一种理性或者说科学的一种推论，这不是信心，这乃是什么？这乃是假设。信心不是臆测，不是推论，也不是属世的科学的论证。信心我们有别人的见证，信心我们有圣经里面的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理性上，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推理上，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信心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根基，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凭据，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支持，那么可能我们就会信错了。所以预言之灵告诉我们，信心必须，什么是必须？就是一定啊，必须要有证据，就是根据于上帝的话。比如说在末后的时候有假基督和假先知，那么他说我是先知，那么你相信不相信？所以你怎么证明你是先知呢？就是你所讲的道要符合圣经。证明先知不是单单看他是不是会行神迹，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证明这一个人啊，他是不是先知呢，并不是以神迹来判断。因为假基督假先知他们也会行大神迹大奇事，而是凭着上帝的话语圣经真理来判断，就是他所讲的道，他的话是否符合圣经，他是否引诱你偏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心是有根基的，信心不是靠感情，信心 不是靠这种感觉、感性、理性、推论，不是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呢，是又牢靠又有根基。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相信耶稣，你会怎么说？那么弟兄姊妹，你会怎么说呢？的确我们也听过很多人的见证，他们见证说，我信耶稣之后，我的疾病呢得到了医治。那么这个呢，也是你看到了上帝。比如说你每天的生活，上帝保守你，赐给你平安啊、喜乐等等，这个呢也是你的一种见证。那么还有就是耶稣的人生，他完全的应验了圣经的话。首先在历史上呢，的确有耶稣这一个人。那么耶稣后来呢，也的确是传道3年半，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一切的这个事迹呢，它是有历史的考证，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啊，这个是有历史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耶稣降生之前，旧约圣经呢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旧约圣经就证明了耶稣的事迹，所以呢，耶稣的生平就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个预言就证明了耶稣他弥赛亚的身份。那么另外，耶稣他被钉之后，那么他的坟墓是空的，那么他的尸体跑哪里去了呢？在上一个季度的学课，我们也学到马可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给偷走了，因为虽然当时的官长们他们宣称，哎，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那为什么门徒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坐牢呢？可见这些官长们的控告呢，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也知道门徒根本没有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的尸体到哪里去了呢？所以那一个空坟墓就证明了耶稣他的确是复活了。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门徒当时呢只有11位，后来马提亚代替犹大，哎，12位。但是呢，正是由于这不多的啊门徒的这个数量呢，却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他们福音所结的果子。难道这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吗？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证据都证明了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学科里面还谈到了这个上帝的创造，我们从这个自然界的运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有一位创造者、制造者，就是今天我们手里面的手机。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机它肯定不是进化来的，它肯定不是大爆炸产生的，它肯定是啊被人设计生产出来的。所以连这个手机都需要有人去设计啊，有人去生产，那么更何况比手机更复杂千万倍的人生命。弟兄姊妹，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复杂。就是一个单细胞的结构呢，它的构造就远比这个手机更复杂。那别说是手机了，就是世界上的最复杂的这个电子产品，那么它也没有一个单细胞来的复杂。所以连手机都需要有人去设计它，有人去制造它，那么生命怎么可能是巧合之下大爆炸产生的？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位设计师，有一位创造者。这是多马的见证啊。多马跟随耶稣3年半，但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错误，就是我非看见了我才信。但耶稣告诉我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个是星期三啊，后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我们耶稣的见证。这一篇是讲述耶稣他自己的见证。圣经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圣经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他自己的见证，就是他所行的神迹。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们不因我的话信我，也应该因我所行的事信我。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就证明了他乃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学课里面呢，也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亲自在现场，我们亲眼目睹了耶稣行的很多的神迹，我们当然会相信，不是吗？我们很愿意这样去假设，就是假设我们见了神迹之后，哎，我们就很愿意去相信。但是呢，在某些方面啊，我们其实比那些亲眼看到神迹的人更有理由相信耶稣。那么为什么呢？学科里面就问我们，他说，我们今天有哪些事物是耶稣时代的人所没有的，而这些事物应该帮助我们去相信呢？学课给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4章，这里面是谈到了末日的预言，比如说圣殿的毁灭，耶稣预言圣殿会毁灭，果然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灭，以及福音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这个预言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预言，因为在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门徒只不过有12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为数不多的门徒，但是耶稣却预言到福音要传遍天下，并且预言到了大悖道，就是中古时期教会经历的大悖道，并且还谈到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以及人性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都看到这些预言呢，都清楚的应验在我们身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耶稣的见证，他的话应验了。所以今天我们比耶稣那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有更大的证据，我们更大的亮光，让我们去相信。这是学课谈到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谈到我们今天也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就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每一个人，不管是牧师长老和传道人，也包括每一个平信徒，就是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都拥有这一个传福音的特权，就是为你所领受的真理亮光，为你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典为他人做见证。正如学课里面讲，我们不需要透过拿但业、尼格底姆、撒玛利亚的妇人或者法利赛人等等，那么我们自己就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或许我们的见证没有使人复活，也没有生来是瞎眼的人得痊愈那么的精彩，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以我们个人的方式来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星期四的部分，它里面谈到了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所行的神迹，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他的预言。那么另外也谈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到此为止我们的见证人已经讲完了，就是从第四课开始，第四课的主题是见证基督是弥赛亚的证人。那么直到这一课呢，第七课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见证人，直到我们刚刚谈过的耶稣他自己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见证人，最后以耶稣他自己的见证来作为一个总结。那么下一课的第八课是应验旧约预言，也可以说是旧约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好，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七课，相信的人有福了。从第四课开始，我们谈到了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见证了同一位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相信的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呼召，同时这也是一个应许。那么这句话呢，不是别人讲的，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亲自所讲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都能够以信心把握住上帝的话，把握住救主的应许。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学习。 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见证人。出去到大街小巷，邀请别人来参加福音的宴席，能够在主里面得到那真正的满足。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何等丰盛，你甘愿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这有罪的形象，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孽而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从天而来的救恩，但是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坚定的相信，相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使我们因信靠你，罪孽得蒙赦免，能以得救，使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的恩典，也能够把这个恩典，把这个亮光见证出去，使我们的口能够传讲主的见证，更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存着盼望和信心，等候主的第二次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喂喂喂。